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的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7月28号，公元2004年9月12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遥问惠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惠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四名代表今天星期天启程前往北京，将和北京的官员进行正式的会谈。这将是9年以来流亡西藏人的代表第三次和北京官方进行正式会谈。本周六，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中，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图颠隆日代表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宣读了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发布的这一声明，并且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会议厅里举行了紧急新闻发布会。会中发布的声明中透露，达赖喇嘛驻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特别代表耶鲁鲁坠简称和驻欧盟国家的特别代表杰桑简称以及他们的两个特别助理本月12号星期天从印度首都新德里启程前往北京以及包括拉萨在内的其他一些地区。他们的这次访问是延续2002年9月和2003年5月至6月间开始与中国领导部门重建接触的工作。声明中说，本月8号四名代表与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决定了访华议程。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出席了该会议。声明中最后透露，达赖喇嘛对这一进展感到非常高兴，并表示他希望接触工作继续朝商谈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向发展。
印度最主要的支持西藏组织于上周五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国际中心就西藏的现状为主题召开了一次研讨会。日前作为印度官方性代表团访问西藏的印度记者若提马哈塔拉女士和以个人身份访问西藏的维基卡仁吉先生，印度最主要的支持西藏组织联络员恩基·查仁卡博士，近期流亡印度的西藏大学学生达瓦扎西等为首的印度各大专院校学生、媒体记者、支持西藏团体成员以及印度学者等共计120多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上周五举行的西藏现状研讨会上，西藏问题研究员卡瑞斯纳纳特先生表示，印度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组织应该要继续加强展开有利益的西藏问题活动。他并且呼吁印度政府对解决西藏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在国际上享有名气的印度电影导演谢卡卡布就他关于佛陀的新电影得到了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宝贵建议。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透露，达赖喇嘛一听到有部介绍佛陀的生平和传法的电影即将开拍表示很高兴。据了解，这部影片将在明年佛陀诞辰2550周年之日进行首场播映。印度著名的电影导演谢卡卡布在1994年制作一部名叫《土匪女皇》的电影时也亲自前来拜访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敦仁不庆进行了切磋。
韩国外交与经贸部部长潘基文于本周也呼吁北京方面对韩国邀请达赖喇嘛访韩一事不要进行干涉。南韩佛教徒认为台湾也能邀请达赖喇嘛在台湾展开弘法，韩国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更应该考虑让达赖喇嘛与韩国佛教徒有正面的接触，而不应该屈服于中共的压力。韩国佛教徒希望韩国政府不要让韩国值得骄傲的古老历史因达赖喇嘛的访韩而受到北京政府的改写。在韩国政府表示正在考虑准许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的同时，韩国舆论批评政府过于迁就北京政府的压力，允许中国干涉韩国的驻军内政。
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星期三上午9:30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抗军耶兄西藏人民议会会议厅里隆重召开。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和副议长、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为首的议会议员出席了会议。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准念举行了揭幕仪式，并发表讲话时表示，全西藏人民特别是流亡藏人对西藏人民议会寄托希望，所以议员们要不分个人、教派和团体，为人民做出有意义的事是当务之急。星期四会议进入第二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早上8:45出席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强调，我们全体藏人要不分区域、不分男女、不分教派，特别是近来在流亡社区比较常用新道的和旧道的这种说法来区分藏人是不对的，我们都是同一个西藏人，必须要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西藏未来的前景是目前最重要的。达赖喇嘛呼吁流亡藏人在负有重任和目的的前提下，符合基本条件参与活动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中发表演讲时，还特别提到了他肩负的三大重任。达赖喇嘛表示，第一个任务是促进人类价值，第二个任务是促进宗教和谐，第三个任务是在今后将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宗教和谐的任务，希望民众都给他假期。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对有关议事继续展开了讨论。第二天的会议中，就达赖喇嘛发表讲话中的部分提议，各流亡社区的土地和房屋管理法、医护协会制度重审以及流亡藏人的教育制度方面进行了讨论。星期五会议进入第三天，就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表决制定的第13号决议案上进行了讨论。会议上，西藏人民议会朵曼议员霍仓锦妹提出了一项撤销和否决重新审议中庸之道第13号决议案的反对议案。虽然这一反对议案获得19名议员的支持，但是遭到了提案者甘木全培的反对。甘木全培表示，这一反对议案违背着西藏人民议会会议程序和工作章程第12条第54号的规定，该条例中明确规定，凡西藏人民议会通过的决议案必须进行落实，在此间不得任意擅自修改。第三天的会议中，还就今后促进同各国间的关系，特别是与国际各支持西藏组织间的互动方面，以问答式进行了深入讨论。
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一向助长西藏独立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从本月3号开始在西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总学校召开了西藏青年会第12届大会，会中就未来3年内该组织将如何展开活动方面进行了详细讨论，并通过了七项决议案。同时在会中还就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以及西藏青年会的经济支出等方面制定了相关议案。另外，在这次会议上还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了西藏青年会新一届常务理事会成员，格桑平佐连任为西藏青年会会长。西藏青年会56个地方峰会的200多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为期6天的西藏青年会第12届大会，会议于星期三圆满闭幕。
上周一，两名支持西藏问题的外国人在北京2008年奥运场外附近展示抗议中国举办下届奥运的横额被当地警察拘捕，同时在场的两名外国记者因为拍摄和采访他们的活动也遭到拘留。据了解，这两名记者拘捕后不久马上获释，而举办抗议活动的两名支持西藏人士在拘留约8个小时后才被当局释放，上周二被驱逐出境。其中遭拘捕的英国卫报记者 Jonathan Watts 星期一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北京对传媒的监控，严重违背侦办奥运所许下的承诺。文章中详细叙述了他在北京被拘捕的前后经过。他说，这足以显示北京在接过奥运会旗的第一天就违背了奥运承诺。在北京遭过拘捕的英国卫报记者 Jonathan Watts 发表的文章中最后强调，英国卫报将会向中国政府、国际奥委会和记者协会对我的拘留事件做出辩护，希望这些能够证明在中国经常存在的压制行为并带来改变。正如中共官员所说，给我们时间，在四年之内直到正式举办奥运会，中国将会更加开放。我们最后希望中国政府的这种承诺能够尽早实现。
据经济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南明界大站的一名西藏牧民向本台表示，他们全家流亡印度的主要目的是在西藏境内没有工作， 家庭经济收入薄弱，子女所需学费高昂，并且在学校中无法接受西藏的传统文化等原因，特把孩子送到印度接受免费教育。据了解，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实施各种高压政策及强力推行汉化为目的的教育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众多西藏青少年失去学习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历史的机会。因此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藏人为了学习西藏民族的传统文化被迫流亡印度。
欧洲联盟代表团为了实地调查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将于本月20号到23号前往西藏首都拉萨展开访问。欧洲人权对话即将于本月24号在北京召开。欧盟代表团为了进一步了解西藏境内的真实现状，决定在人权对话举行之前赴西藏展开实地调查。访问期间还将接见所谓西藏自治区安全、教育和宗教等有关部门的代表，同时还计划前往拉萨市的附近各农牧地区和寺院中进行实地调查。消息指出，欧盟代表团对访问西藏各监狱的移程目前还没有进行安排，其主要原因是顾及访问结束后中共当局给犯人带来不必要的压力。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尼泊尔西藏香巴拉乐队演唱的《格玛兰德》。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分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
Cheers.